一同起立，我们会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11-24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我们尝试这样，弟兄先读。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工吧。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再称为你的儿子。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清楚。除了今天有特别的中信小城宣教主日，也都有特别的讲员，他就是加拿大中信中心的总干事谭浮全博士，他还有一些团队一起来的，包括呢他太太啦，看看谭太在哪里，是在这里，好，欢迎欢迎。还有呢，常常关心我们小城宣教事工的中信的同工，传道同工是 Pastor Stella， 他是小城宣教的负责同工，他兼埋呢海外宣教的一个的岗位的，他旁边呢就是他的配偶 Otto， 亦都是参与小城宣教的同工之一，所以他们今天呢好几位在我们中间，我恭敬将时间交给谭博士。
Thank you.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主里面问各位安，咁啊，好多谢。你哋教会邀请我哋中信可以有个安排一个中信小城宣教主日，亦都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今日嘅信息。咁我谂贵教会喺小城宣教里边咧系 BC 省教会里边一个表表姐，咁所以我哋都好开心有大家有更进一步嘅接触，因为过往你哋喺十几年里边咧都不停地系出队宣教，咁一阵黄牧师会帮大家有个回顾。咁今日我帮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咧，就从呢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嗰度一个浪子的故事嗰度分享。咁刚才大家都读嗰个经文啦，咁其实呢个一个好戏剧性嘅故事嚟嘅。大家睇见喺中间有起有跌，又有起又有跌。讲到其实个故事系讲两个浪子啊，不过今日我哋时间关系，我哋就讲个细仔先。一个浪子先，咁喺个故事里边咧，我哋希望睇到从浪子个故事点样睇到我哋宣教嘅召命咧，咁样点解呢个浪子佢分咗身家之后挥霍，然之后遇到困难，跟住醒觉回家，呢个对同我哋不断讲传福音 不停讲嘅宣教个关系喺边度咧？咁样咁，所以我今日希望透过一个故事，重新帮我哋点燃起我哋宣教嗰个 calling 嗰个召命，再加上我哋喺里边揾到宣教嘅动力。咁究竟呢个浪子嘅故事点样同宣教有关呢？我哋要睇睇呢个浪子嘅故事。当耶稣要讲的时候，背景是什么？我们看回十五章，这个经文是，这个经文在十五章里面是第三个故事的。第一个故事就是讲到一百只羊失了一只，跟着就讲到十个银子跌了一个，然后第三个就讲到这个浪子离家，然后怎样回家。故事的背景就是在十五章一至二节那里讲到，终须你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但是个背景就是耶稣一不断地接触税吏、罪人、一些低下阶层、一些有需要贫乏的人，但是旁边另外有一班人是观察住他的，是哪些人啊？有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想找到耶稣的把柄，甚至在论断耶稣。耶稣一定知道原来有班人，这班人一个宗教领袖以为自己很自以为意的人，一直在论断耶稣的工作、耶稣的事工。耶稣就用最后这个浪子的故事呢，是回应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針對他為什麼要接觸這些罪人，為什麼要接觸這些稅吏。所以 在經文第二章就講了一個背景，跟著在路加福音另一個環節裡面亦都講到耶穌為什麼要親近一些罪人和稅吏。在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十節裡面同樣一個稅吏，不過這個更大一點，是吧？這個稅吏長來的，稅吏長叫什麼？撒該。大家知道撒該是什麼高大威猛的一個稅吏長啊？不是啊，真的不要搞錯，他是一個很矮細的，雖然他是做了稅吏長，但是一個很矮細的人，他沒辦法見到耶穌，他很慕名想見耶穌，大家在群眾裡面見不到，他要爬上棵樹上面，耶穌就看他在棵樹上面，他就入手叫他下來，我今晚就要去這裡吃飯。跟著耶穌就說，人之來為要拯救尋找失喪的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二節同樣講到，耶穌說，我本來不是召義人悔改，我來是要召罪人悔改。這個就很明顯，耶穌透過這個浪子的故事告訴那些文士和法利賽人聽，我來不是跟你們吃飯、跟你們打牙膠，讚你們怎樣是虔誠，怎樣在聖殿裡面好熟悉神嘅话语，我嚟系要召义人，我嚟系要召罪人悔改，我嚟系要拯救失丧嘅人。耶稣好直接透过一个故事话俾佢哋听，话俾啲法利赛人同埋文士听，神唔系俾你哋困喺四埲墙嘅庙宇里边，俾你哋供奉，俾你哋去讲论嘅神。呢、这个神系愿意走去人间，走去人群，走到罪人，走到去税吏，走到去有病的人，被鬼附的人中间，去传讲上帝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听，我们一生信了耶稣之后的召命跟他的召命一样。耶稣来到世上，他的召命不是他自己要去 作王，他自己要去做救世主，他来是要奉差他来者，作差他来者的工。哪个是差他来者？差他的就是天父，他要奉天父的任务来到世上，去召罪人悔改，去拯救失丧的人，亦都是去呼唤一些离家出走的浪子。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如果我们看回背景的时候，我们 看到浪子的故事不是只是讲浪子回头，这个浪子的故事是一个召命，是耶稣话给当时一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知道，今时今日亦都话给你听，话给我听，他来的召命，一个宣教的召命，就是要进入人群里面去呼唤 浪子回家，呼唤浪子回家，这个就是耶稣透过浪子的故事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照明。但这个照明里面为什么会讲得这么详细呢？通常耶稣讲的故事是比较短一点的，这个是格格为长，大家正在读经文是不是都读了很久这样，其实都未读完，因为未读第二个浪子，即是他哥，即是其实已经读了大半份，大半了，即是读了，但是还未读完。这是一个很详细的故事，这个详细的故事也都给我们看到呢，在个宣教的照明里面呢，有些很特别我们要留心，和浪子的故事里面给我们一个启迪。我们看看在浪子的故事里面最重要就是说，这个呼召这个浪子在耶稣的眼中是每一位未信主的人，或者是每一位远离，每一位 远离父家，我看一下 OK， 是每一位远离父家的浪子。那现在每一位远离父家的浪子呢，就好像在这个故事里面的小儿子一样，他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四个不同的阶段，亦都俾我哋喺我哋宣教嘅历程里面咧，有四个唔同嘅境况，有四个唔同嘅回应。咁第一个阶段就系咩咧？第一个阶段就系浪子开头啦，佢自我中心，佢谂住佢有自己嘅方法，我老豆都有啲产业嘅，我叫佢分咗俾我，咁我咪好 happy， 周围去，甚至咧系寻找到自由，同埋去即系享受美好嘅生活。咁所以佢一开始嘅时候喺第十三节嗰度讲到咧，佢就话，父亲，请你将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咁佢跟住咧，执好几日之后，执好晒啲嘢咧，就去远方任意放荡，浪费之财。其实浪子呢个阶段嘅生命，亦都反映咗我哋平时喺宣教同埋传福音里边接触咗千千万万未信主嘅人嘅生命。虽然不是个人都好像这个小儿子这样那么有财产分，有家产分，然后是挥霍，但是我们认识得很多很多的人，甚至包括我们在未信主之前，都是一个过了一个自我中心，过了一个自以为意，或者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找一个满足，就好像个小儿子一样，寻找自己满足，就离开自己的家里面。咁喺我哋宣教里面呢，我諗我哋经常都会遇到呢啲人㗎啦，即係你讲乜呢佢都係唔听，一讲到耶稣呢佢就话我走啦，你请佢去报道会㗎嘛，唔好客气，你请佢食饭佢又嚟啦，你请佢报道会咁佢就拜拜。即係我哋好多时候就会遇到呢类，佢哋觉得佢自己嘅方法，佢哋自己嗰个做法呢係能够满足到佢自己，佢哋自己揾到佢哋嘅生命。咁我哋好多时候喺小城宣教，我諗好多在座好多朋友都弟兄姊妹都去过。我去年有一个好特别嘅经验，呢个都唔係一个好特别，因为都好多去过嘅都会遇到。我哋去年我同埋中信短宣队就去咗呢个 Vancouver Island 嘅 Port Alberni。咁呢去咗几间餐厅呢，嗰啲东主呀，或者嗰啲喺里面嗰啲同胞呢都好接待我哋嘅，即係请我哋饮茶啊，倾偈啊，为佢哋祈祷啊咁。但去到一间咧，去到一间咧，佢入到去咧，佢个态度就非常之差。咁佢咧就话你唔使讲噶啦，我哋你走啦，我唔得闲啦咁样。咁当然我哋都唔会阻碍佢做生意啊。通常我哋去亲都系啲 downtime， 即系话两三点，即系差唔多过咗饭局，我哋先去。咁但系佢都系唔欢迎我哋。咁我哋话我不如我哋摆低一两份中信月刊俾你啦，咁你得闲先睇啦咁样。咁佢就话唔使啦，你摆低，你转个头，我抌咗垃圾桶噶啦咁样。咁当然我哋咁咪唔好摆啦，摆咗嚟要抌垃圾桶。咁我哋其实有啲失望嘅，我谂大家如果遇到呢啲有失望嘅，你如果系传福音嘅时候遇到呢啲人，你会失望。咁但系我哋就谂，我哋失望系咪要去放弃咧？我哋失望系咪我哋就咁去搵啲易啲嘅做啦咁样？当然我哋都会。去即系易又去做，难又做。咁我哋虽然走咗，但系我哋啲宣教队，我哋有好强烈嘅信念，因为我哋都试过好多次咧。我哋不停翻去嘅时候咧，佢哋嘅心就开始会转变，圣灵开始工作，佢哋就开始会邀请我哋坐低饮杯茶，问下我哋点解你咁怪啊？有工唔做嚟到呢度咁远探我哋嘅，你唔使搵食啊咁样。或者咧，佢会慢慢咧 可以同我哋讲下佢哋有困难，甚至咧，就算佢哋未信咧，佢哋都接受我哋为佢祈祷啊。咁所以我哋睇翻咧喺呢个阶段咧，喺个浪子嘅故事里边，都嗰个父亲咧，亦都做一啲好特别嘅反应啊。一般嚟讲，如果你个仔女喺屋企，你都未去到最后嗰啖气嘅时候，佢话我要分你身家，你会点做啊？闹佢系嘛？你大逆大逆不道，咒我死咁系嘛？或者甚至可能反面断绝父母关系或者父子关系，你唔好再翻嚟啦！我分咗俾你啦，以后我唔认你做仔啦咁样。但喺个故事里边咧，呢、这个父亲冇咁样做，佢可能好无奈。当见到个仔细仔走嘅时候咧，佢可能几哀伤嘅，望住佢都几惆怅嘅，系咪啊？如果你谂下，如果你系呢个父亲嘅时候，你又好重嘅爱心，你又唔想破坏嘅关系，但系同样你又好唔舍得佢走，你知道佢走一定会有唔好嘅后果，但系你都让佢走，呢、这个就系关系同埋生命嘅见证。所以喺我哋宣教同传福音第一步，亦都系最多人最多对象嗰个情况底下，就系佢哋会拒绝我哋，佢哋甚至会有一啲好难听嘅说话俾我哋听。但系我哋要做喺呢个浪子嘅故事，我哋学习个父亲，佢用个无比嘅爱心、无条件嘅爱心，去继续接纳呢、这个。第二个细路，个细儿子，咁呢个亦都系摆一个伏线喺度啊。如果佢当时同嗰个细儿子断绝关系嘅时候，个故事会唔会咁样发展喺后边？个细儿子会唔会翻翻嚟啊？我相信未必啊，因为个仔都惊个阿爸打死佢再翻嚟，系咪？咁所以其实呢个关系嘅建立同埋呢个生命嘅见证咧，系好重要嘅。好啦，咁跟住呢个细儿子第二个步骤，第二个阶段去到边咧？咁样当然啦，我哋都估到，当佢耗尽一切所有的，就穷苦起嚟，落喺一啲困境里边。咁呢个亦都系好多我哋现代人会见到嘅情况，就话我哋用一生嘅时间努力去揾钱，努力去寻求我哋要想得到嘅嘢。但是到头来，可能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一筹莫展，我们没有办法去为我们自己应付一些事。那我刚刚我们九月呢，我们中信都有个短宣队，我都有去到，就是我们去到哥斯达尼加那里宣教。那那里也有很多跟大家去小城宣教一样，是国内去的移民或者是偷渡者，去到呢开餐馆啊，开士多啊这样。咁佢哋去咧系得个目的嘅啫，乜嘢目的啊？赚钱啦、啊，同我哋去探小情书架冇乜分别嘅，即系佢哋要去到咁偏僻嘅地方，冇晒任何嘅娱乐，冇晒自己嘅同胞嘅群体，就是、为咗赚钱。咁但系当佢哋以为佢哋赚咗钱嘅时候，就可以过一个佢哋认为满足快乐嘅生活。咁我去到同好多嘅餐馆的移民倾偈的时候呢，我发觉他们一生呢是要还三个债的。第一个债是什么？第一个债还债就要还他们移民和偷渡来的时候借开的钱，是不是？即是一万又好，二万又好，他们要还。所以他们搏命做事，做两份工三份工，就要还第一份债。那跟着几年后呢，他要还第二份债。是什么债？就是他们开始 settle down 的时候呢，就借钱做生意啦，系嘛？中人好叻嘅，即系挨到咁上下咧，就想做生意。咁借钱，咁佢又要搏命搵钱啊！因为做开咗个档新生意，系借翻嚟噶嘛，有部分，咁又要搏命还钱。于是者，佢哋就用咗成十几年嘅时间咧，有好多咧，我哋见到咧都生活得好好啦，有自己嘅餐厅，甚至有好多铺位可以租俾人。但系嗰阵时，佢哋要还第三个债，系咩债？他那时候要还儿女债和夫妇关系破裂的债。他们了十几年还那两种债，令到他们没有时间照顾仔女。甚至有些是两三岁就 send 了回去大陆，给阿公阿婆或者阿嫲去凑，然后读书又回来，因为他们做生意没有时间。就算不是这样，他都是劈那小孩在家里，或者大一点要他帮手做事。那结果很多呢，去到后期呢， 亲子关系咧就破裂。我哋见到一个好典型嘅例子，有个妈咪，佢好似我正话讲，佢已经还咗两个债，相当理想嘅个环境，但系佢个女啱啱20岁，喺个忧郁自闭里边，唔出街，因为喺童年好多创伤未得到医治，同父母关系系非常之恶劣。好多另外就好多系夫妇离婚、分居等等，做咁多年之后，所以睇翻就系话，虽然佢哋以为自己做好多好多嘢，但到头来都系落喺困境里边，就好似个小儿子一样，佢做好多好多嘢，挥发完咗，最终到头来，好似个小儿子咁样就群苦起来。在这段时间，如果我们用宣教那个召命呢，这个是最好传福音的机会。因为在这段期间遇到困境的人呢，他又最容易最主动去找人帮手，仍然是最需要找人帮手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在第15节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小儿子就说了，就讲到了，他于是去投靠那地方一个人。大家记得这句说话，即是个小儿子很穷困的时候，就去投靠这个地方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怎么样招呼他啦，给他放猪，虽然给一个很低贱的工作给他做，但是这个人的出现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的社会，如果在旧的社会里面，这些饥荒可以令到整个地区的人死光的。因为那时候没有红十字会在这里，没有聯合國嗰啲救援工作喎，我冇話可以發起喺加拿大又籌款，然之後加拿大政府又 match 又送啲錢過去，冇呢啲嘢嘅。咁所以喺當時嚟講，係呢個小兒子係非常之困難嘅。咁可能佢都拍過好多道門嘅，去到佢呢度就講到去到最後有一個人肯收留佢。咁所以其實呢個人咧，對呢個小兒子嘅一生係好重要嘅，因為佢轉捩點嚟嘅。如果唔係點啊？如果佢冇人收留嘅，會餓死嘅喎，係咪啊？咁所以其實呢個人係導致呢個小兒子能夠繼續生存，繼續有個空間去回轉一個人嚟嘅。咁但係點解聖經好似好略略提過呢個人，亦都冇對呢個人有任何嘅描繪咧？冇講呢個人叫咩名嘅喎，冇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慈善家，或者話呢個係一個宗教領袖。或者一个犹太人又好，或者是撒玛利亚人又好，是没有说一个什么人，只是一个人。那通常圣经没有特别描绘这个人的时候呢，这个人呢就是泛指所有的人。因为如果他定了这个人是犹太人，那你说我是中国人，那不关我事，应该说是这个犹太人应该做。或者一个人要他讲了他是一个男人或者女人，那我是不是那个性别的，那我不关我事。但是圣经专登就讲到这个人是任何一个人。如果大家记得在好撒玛利亚人故事呢，亦都讲到一个人的。一个人就讲到那个被强盗打到半死瞓在路中间的人。有没有讲他什么名字，有没有男定女，有没有说他是什么人，没有。因为圣经讲那个人是我们的邻舍，每个有需要的人就是那个人。要我们去关心我们邻舍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我们关心，所以他没有将他刻意去描绘的人。同样在这个故事里面，圣经讲一个人，这个人他专登不讲个特别的描绘，他希望大家会明白这个人是谁，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个宣教的召命里面，当我们遇到有人需要有困境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被呼召成为那个人。我们就是被呼召被召命为那个人，去帮在困境里面的人，给他能够过到这个困境，有一个空间来到去回转。而因为我们知道，当人去到这个境地的时候，他是最容易去接受福音，因为他最需要关怀，他最需要聆听。我在5、6年前，我们教会，我自己的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工，就是叫做为 这个自闭症小孩的主日学，那么很大很大的 effort 的，即是很大的功夫做这个主日学。虽然我们第一期是收到五个特殊需要的小孩，来自五个家庭，但我要动员很多很多人，动员超过20人。那当然即是那个导师和那个教玩游戏的要特别训练呢，另外还要有五个 helper， 即是说每一个小朋友要有一个陪着他一起上堂的、即是除了有老师有带游戏有带唱游那 那些弟兄姊妹之外，那我呢就我那时候还是年轻，那我就 都负责做一个小朋友的 helper 陪着他，那我负责呢就一个即是最大的最大的就刚刚 grade 4 四年班，大概10岁11岁，不过都很大力很大只的。那每一次呢他妈妈就每个礼拜他妈妈很 desperate 很渴望来到我们教会的，因为来到我们教会他就可以将这个小朋友摆在我们那里，而他就可以在一个礼拜里面有个几钟头的时间他有安静，他可以听到，当然他那时候是未信的，不过我们都鼓励他听到。但是我一收了这个小朋友在这里的时候呢，那就开始好频扑啦，我哋如果即係个好频扑，第一就係我哋即係首先要同佢玩啦，即係抓佢个 attention 啦，因为佢通常佢永远都唔会望你嘅，咁你成日要用一啲唔同嘅游戏呢教佢点样有个 eye contact 啦，咁样你知自闭症嗰啲小朋友呢就永远都唔会望人㗎啦。咁然之后呢我哋就要睇住佢个身体嘅动作㗎，因为呢佢好鍾意同你玩几下呢佢就嘣一声走到去窗口嗰度㗎。咁如果你快手你醒目呢即刻揽住佢，即刻揽住佢又再同佢玩。如果唔係呢佢走到冇雷军咁远。咁如果真係有时你慢咗少少一跑跑到去窗口嗰度，你又跟又要追住佢，去到嗰度又要陪住佢，又唔好俾佢撞到啲嘢喎，有时佢突然间发脾气，如果佢走去玻璃窗隔篱呢你就好惊，又要慢慢氹返佢远离嗰塊玻璃，因为佢哋好多时呢就会用个头撞埋墙嗰度。咁好不容易呢然之后先慢慢引导佢坐返埋个位嗰度，即係五个 helper帮五个小朋友坐埋个位嗰度，咁个老师先可以唱歌啊、唱游啊等等嗰啲，或者圣经故事啊咁样。咁但系你坐咗喺你又要成日望住佢，佢突然间跳起身咧，你又要揽住佢噶咯。如果唔系咧，佢一飙又飙咗去厕所，嘭一声闩咗道门咧，咁你就麻烦啦。咁啊，如是者个几钟头咧，系一个好体力同埋好心力嘅工作。咁我就谂下，如果呢个妈妈，我个几钟头都咁辛苦啊，如果妈妈 24/7。咁點算呢咁樣，佢媽媽真係㗎，佢夜晚要瞓喺間房嘅門口㗎，因為佢有時夜晚突然間發起脾氣上嚟走咗出去出街㗎，所以佢瞓喺門口。咁所以我即係佢媽媽喺呢個咁嘅困境裏面呢，佢係好容易接受，好容易要接受別人嘅幫助，因為佢已經冇辦法可以再搞。咁所以佢未信㗎，但佢知道我哋有呢個咁嘅主學，佢都會嚟。同埋呢我哋鼓励佢啊，你可以休息下去大堂嗰度崇拜听下圣经咁样。咁如是者一年之后佢就决咗自信主，仲喺我哋个教会度受洗，即係做咗基督徒。咁所以我呢个故事就话俾我哋听呢，喺宣教召命里面第一批人我哋唔好放弃。而第二批人呢我们就更加不可以放弃，第二批人呢是更加容易接受福音的，在我们的关顾和在我们的聆听底下，咁仍然我们记住在这个圣经里面帮助小儿子转捩点的就是那个人，而那个人就是你和我，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一个人哪个人就是你和我，怎样去帮这个小儿子或者帮我们旁边未信的人回转。咁跟住小儿子去到第三个阶段啦，当佢去到群即係好群好贫乏好群好有困苦嘅时候，佢搵到个人，个人招呼佢，佢能够有空间，虽然係放猪连猪食嗰嘢佢都冇得食，但佢都可以幸免一死，同埋佢有个空间呢，這个空间呢呢、這个真係个 holy space 嚟嘅，呢个係神圣嘅空间嚟嘅，虽然係一个猪场。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空间里面他想回起他的父亲，他想回起他为什么要搞到一个这样的光景，真的这个是很重要。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么？ 所以我们是在个关怀聆听里面，我们给到这些未信的人有空间有反省的时候，在这个故事里面没有讲到这个一个人继续怎样去鼓励这个小儿子，不过在我们自己日常的关顾工作里面，特别在我们中信的危疾关顾里面，我们就发觉在这段期间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就是跟他们一起同行同埋鼓励他们。我们在这个危疾关顾里面，我们探访很多在癌症末期的病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做，因为医生都没有办法医好他了，只不过是用舒缓的医学，即是说等他不用那么辛苦，即是都已经没得好医，那我们去到更加不可以医他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发觉他们在那段时间还更加需要人家跟他同行同埋鼓励。在我们最新出的一期的年报里面，我想我们都寄了给你们教会，如果大家有机会看，我们一个年报，今年2017-2018年的年报里面有幅很特别的相片，讲到关怀事工。是幅什么相片呢？你见到你会觉得很奇怪的。一幅是凤爪，大家喝茶有没有吃过凤爪？凤爪的图片，一碟凤爪。那为什么会突然摆一幅这样的相片在这里呢？原来有个故事在后面的。就是我们有探访队去到一个善终的医院里面探一个末期的癌症的病人。咁佢，我哋咪同佢傾下偈，咁佢話：我而家好想食鳳爪喎，咁樣。咁我哋啲義工梗係唔夠膽即賣俾佢啦，係咪醫院？咁我哋齋問個護士，咁個護士話：佢哋呢啲已經係去到最後階段啊，你佢哋中意食咩，你就買咩俾佢食啦，咁樣。咁我哋於是咧真係去買咗碟鳳爪同埋一碟腸粉就俾佢，佢食得好開心，損到啲骨都幾乎想食埋。呢、這個就係喺呢個人生嘅階段，佢哋需要同行。不是医生有什么药已经没有了，就是凤爪原来是对他们 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一碟肠粉最重要的一样东西，他们需要同行鼓励，然后知道人间有爱，天地有情，还有最后在创造宇宙之后有个造物主仍然是关爱着他们，以至到他们在最后人生阶段能够决志信主，有一个永生的生活。这个同行鼓励不单只是陪伴这个病人，因为 很多这些病人呢，我们陪到这么长时间，他们就会被天父接了去的了。那我们会继续跟他的家人一起同行，一起去帮这些家人怎样去过渡的哀伤期，甚至怎样去具体办理一些身后事和安息礼拜。所以同行鼓励是帮到很多他刚刚醒觉知道人生不是他们想象中这样吃喝玩乐，或者用自己的方法来得的，以至遇到困难困境的时候，他们都发现原来不是靠自己可以解决这些困难，而在这些困难里面，如果我们给到空间他们的时候，和他给到肯聆听和关怀他们的时候，他们能够醒悟看到人生有更深的道理，在那段时间我们跟他同行鼓励，这个就是最大的帮助。咁最后浪子醒悟之后跟住点啊，咁咪行动啦，係咪啊，喺第十八节嗰度讲到，佢就同自己讲啦，我得罪了天，又得罪咗你，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咪呢个就最后行动。咁呢个亦都系我哋基督徒最开心嘅时候，係咪啊，流泪撒种㗎嘛，我哋而家可以收割㗎嘛，撒种嗰时候流泪俾人哋拒绝，俾人哋赶走等等，我们都有一些，就算我们几有信心，我们都有一些伤感，有一些失望。但去到这个阶段，这个是基督徒最开心的时间，我们就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带领他决志信主加入教会，呼唤浪子回家，就是呼唤他在地上回到他属灵的家，就是回到教会。我们就是带领信了主的人回去他应去的教会，可能他住在他附近的教会，或者他有识得弟兄姊妹，或者有牧者关怀过他的教会。这个也是中信在整个关怀事工里面最终的使命。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我们的口号就是将教会带去人群，跟着怎样将人群带回教会，这个就是将缺了志的人带回教会，这个就是回家， 教会就是我们在地上所有未信的人在地上属灵的家。所以我们如果看回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最后就是怎样去带领人来决志加入教会，这个就是也都是浪子在第十八节里面他决定，我现在得罪了天，得罪了我的父亲，我要回家，我要向他请罪。这个就是他第四个境界，也都是我们在宣教召命里面，我们 很多时候或者我们绝大多数的时候都会遇到这四类的人，或者每个人在不同的境况里面。而耶稣就透过浪子的故事提醒我们，我们是要进入人群，进入罪人，进入这个碎利有需要的人当中，无论他在第一个境况、第二个境况、第三个境况或者最后的境况，我们都需要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去呼召他们回家。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听完我讲，就说讲很容易，即是我看这个浪子的故事，我现在可以用这个方法看，但是我真的不好像没什么力起身去行。这个真的，听到容易行到难，是不是？即是我如果下个礼拜问下大家，上个礼拜有个客席讲员来讲了堂道讲什么，可能大家都未必记得，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都登了录之后，很多短期记忆很差的，那大条道你说我不记得了讲到什么了，牧师都不怕得我，因为我过了60岁了，这样。那是我听到就很容易，即或者有你有时觉得都几是好像头头是道，圣经是这样讲的。但我们怎么行出来呢？尤其是在宣教里面，耶稣很清楚说，就算我们不是用这个故事，你都不会说我们不需要传福音，我们不需要宣教。这个故事更加让我们很深入看到，我们是要传福音，我们是要宣教，甚至教埋你怎样去做。但是我们怎样去做呢？即是怎样能够真的起来，好像这个浪子他回头的时候他要起来的。如果浪子在个猪栏那里还在那里醒觉都没用的，都可能最后都是即是半条人命的，即是不用死但是都不吃得饱的。他真的要回到家，他才可以真的拿到得到丰盛的生命。那我们一样要起来。那我们起来的时候，这个浪子的故事又给我们一些什么什么启迪呢？就是其实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的宣教召命的动力。而这个宣教使命的动力就是来自我们了解到天父的期盼和心肠。我们看这个浪子的故事，我们很多时候就以为是讲个浪子，其实很多圣经学者都同意，整个耶稣讲整个浪子的故事不是只是讲浪子，或者不是主要讲浪子，是讲什么？是讲慈父的。浪子的故事不是主要讲浪子，浪子的故事是讲慈父，整个故事的核心是讲这个慈父怎样去期盼个浪子的回归。整个故事是讲这个慈父怎样忍耐很哀伤看这个仔走，而每一日期盼他回来，而他回来的时候他那种开心雀跃的心肠是怎样。我们看回这个故事，在第二十节那里，天父的期盼是什么呢？他相离甚远，这里说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年年与他亲嘴。这个气欲到了，高潮到了，这个才是个高潮。因为这个才是现在开始讲到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讲这个慈父的期盼。其实他可能不日日在等他的儿子回来，日日在窗口望一望他的儿子回来。我想大家，如果你有十零岁的仔女，或者你曾经有十零岁的仔女，可能大过晒啦，你都会想起他十一二点未回来的时候你怎么做。我太太在这里，一点未回来一点就不睡，两点未回来两点就不睡，即是一到他回来才睡觉。这个慈父一样，他未回来，一日未回来，他一日都期盼，到他真的见到离远见到回来了，哇真的开心了， 他就动了慈心跑去与他亲嘴。他不是等他回来向他认错翘埋一声，你有是知你有今日啦，知你今日衰仔，你真的要回来，不是这样。他是调返转跑去揽住他，跑去年年与他亲嘴。这个就是这个慈父的期盼。还有他不单止是期盼他回来，他回来之后他动了个慈心的心肠，他怎样去回应 他这个小儿子的认罪呢？那个儿子就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即是他那时候说我做你故宫我都制了，因为都好过去放猪。那这个父亲有没有即刻直接答他的问题呢？在经文里面没有的，没有说我要算你的罪了，我或者算了你做故宫，我给你吃了，没有。这个父亲怎样回应？他说，父亲就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这个慈父叫个仆人做三样东西，就回应这个儿子那三个认罪，是不是得罪了天，得罪了你，又不配做你的儿子。他就用了三样东西回应，用袍子，上好的袍子，上好的袍子在当时是一个荣誉尊贵的象征。如果大家有看到中国历史，有没有听过黄袍加身这个故事啊？黄袍加身就是被他做皇帝的时候，应该是宋朝的皇帝，第一个皇帝就黄袍加身，袍是代表了很尊贵很荣耀的一样东西来的。那这个父亲给个儿子一个这么尊贵的袍子，他就告诉个儿子，我用这么尊贵的袍来到遮盖你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义。你向我认罪吗？我用个袍子遮盖你一切的罪，一切不义，就等于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义。这个就是个袍子。另外戒指，戒指当时来讲也都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如果皇帝说你要帮我将个圣旨传出去，你说什么呢？人都要听，你揸住我只戒指啦，你见到皇帝的戒指就当已经是你说什么就是皇帝要说什么的了。样戒指是一种身份，他给回这戒指的小儿子穿的时候就说，我不需要你做我的故宫，你仍然是我至爱至亲的儿子。 regardless 无论怎样都好，无论你过往怎样挥霍，怎样去忤逆，今日你回家，你就是我所至爱至亲的儿子。鞋穿上鞋一样，鞋就是主人和仆人的分野。主人是一般来说，主人穿鞋奴仆是没有鞋穿的，他给个鞋他穿，他就说你是主人，你是主人的一部分，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儿子。那所以我们看到在个天父在个慈父的回应里面，我们看到天父那种心肠，他怎样期盼他的小儿子的回来，回来之后他怎样拥抱他，他怎样去宽恕他一切的罪，抹去他一切的不义，他怎样能够再继无条件地恢复他儿子的福分，儿子的名分。这个我们每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经历过，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浪子，我们离家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找人生的方向，到头来我们认识了主耶稣，他的十架的死，他的复活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义。我们重新有一只儿子的戒指，我们不需要做神的奴仆，我们是神宝贵的儿子，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所以今天早上我希望大家再重新经历这一份慈父的心肠，这份慈，可能我们讲为慈母的心肠，即是慈父慈母的心肠，他们那种的期盼，我们期盼我们的离家的仔女回来，同时间我们天上的天父亦都期盼他离开了他的怀抱，离开了他家的仔仔女女。而在这个故事里面反映耶稣基督，他 100% 了解到天父那个期盼 同埋嗰个心肠，以致到佢能够道成肉身，肩负世人嘅罪，嚟到喺钉喺十字架上，就因为佢深深体验到佢天上个父嘅心肠，佢所以佢愿意用佢嘅生命嚟到完成佢父嗰个期盼同埋嘅心肠。好似喺约翰福音讲到，佢喺父里边，父喺佢里边，佢与父原为一。因为咁嘅缘故，佢愿意走上十字架嘅路。今时今日，佢用呢个浪子嘅故事，同样呼吁你同我，再一次进入我哋慈爱天父嘅期盼同埋心肠里边。佢期盼所有人都能够回家。一百只羊有一只羊迷失，个牧羊人都要牧羊人都要去攞去揾翻嗰一只。十个银子跌咗一个，那个富人都要打扫干净揾翻嗰个翻嚟。呢个浪子虽然漂泊咗喺出边，五逆不道，但系神亦都呼唤佢回家，期望佢回家。我哋同样好要学习耶稣，能够体会到天父嗰种嘅心肠同埋期盼，参与呢个宣教嘅召命，去接触去呼唤浪子嘅回家。无论系你周围嘅邻舍，无论系小城嘅宣教，或者甚至海外宣教，同样我哋系回应天父俾我哋喺宣教里边嘅召命。最后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最中意嘅经文咧，喺圣经里边其实有一段最中意嘅经文，亦都每一次我睇到嘅时候，我都好感动嘅。就喺以赛亚书49章嗰度讲到，咁都有首诗歌嚟唱呢首歌噶啦。大家知唔知系讲紧咩啊？49章15至16节嗰度讲到，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我就是天父。他说妇人怎会忘记，或者是父亲怎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是不是我们人都不会，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吗？即或有忘记的，就算人会忘记，我们在天上的父都不会忘记。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长援常在我眼前。这个就是以赛亚书讲到神那种的期盼，那种的心肠。我就想起我现在个女儿28岁，我想起她几个月大的时候怎样喂奶。因为想起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我都应该讲埋父亲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那时候我女儿就喝奶又慢又飲得少嘅，咁所以我哋一日要喂好多次嘅，幾個月嘅時候，咁有時夜晚半夜咧就都2-3点都要起身校鬧鐘喂佢，咁一晚我就都成點幾2点钟起身喂佢，咁大家都知道啲 B B 床其中一邊可以降低少少噶啦，降低咗，咁我揸個奶樽跨住佢咁樣，咁啊半睡半醒咁樣喂佢啦，咁但係佢飲得真係太慢啦，睇極個奶樽嗰啲奶都好似冇跌到嘅，一條線都喺嗰度，即係證明佢冇點飲啊！一路如是者喂到我自己都瞌咗眼瞓，瞓咗成半個鐘頭，突然間扎醒，個奶盅都跌咗落去個枕頭邊嗰度，好彩冇懟落佢個鼻嗰度添，如果唔係就真係唔知點算啦。咁所以即係父親焉能忘記他吃奶的嬰孩，但係即或有忘記，即係真係有時攰得滯都可能漏咗啲。但是神说我却不忘记你，这个就是天父的心肠，天父的期盼。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我们再一次默想进入这个浪子的故事，再一次看回在浪子故事里面这个慈父的期盼和心肠，以致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到天父主你自己的期盼，你的心肠。今天早上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有机会能够再一次在你的话语里面，在圣经的故事里面，在主耶稣亲自讲的故事里面，再一次去经历 天上的父主，你真是怎样去期待期盼每一个未信的人回到你的家里面，回到你父家里面。主，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最大的照明，也都是完成主你，完成天父你的期盼，完成天父你满足主、天父你的心肠。主都帮助我们、特别帮助本拿比宣道会的弟兄姊妹，给他们在这个浪子的故事里面有新的体验，也都成为他们新的动力，在他们传福音宣教的事工里面更上一层楼，以至到令到万人都归顺主，令到教会也都有更多的、未信的人或者初信的朋友来到这个教会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祝福、本拿比宣道会各样的事工、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的教牧同工和长执各位各弟兄姊妹，给他们常存一个宣教传福音的使命。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